天父，感谢你，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荣幸，可以知道你所启示的这个世界的计划是什么。主，帮助我们在认识到、看到你对这个世界的计划的时候，我们自己把眼睛转移到你的国度，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对世界的计划里面。主，帮助我们有谦卑的心，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帮助我来教导的时候，也帮助大家在聆听的时候都可以真正的明白你的心意，过于被改变的生活。奉主耶稣名祷告， Amen。 论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的开头。大家不要觉得开始说相声、说评书。而我们知道，这个把历史浪漫化的这个小说，它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于这样一个规律。而我们又知道，卡尔·马克思这样说过的：历史的发展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这是中学政治课里面可能我们学到的。而如果你经常上网，可能看到网上的阴谋论者，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被一群居心叵测的精英组织的秘密社团来控制的。但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世界是怎么样子呢？我们知道，是的，世界的历史背后确实是有方向的，世界的历史的背后确实是有人在操控的。撒母耳记上的二章十节，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对历史的总结：至高者在天上打雷，耶和华必打碎与他作对的人。耶和华要审判地的四极，却要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高举他高立之人的脚。和三国演义、和马克思、和阴谋论都理解不一样的是，撒母耳在这里想让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背后是耶和华神他的计划在被实现，不是只是一个抽象的规律，不是只是有一群有权力的人，而是确实上面有人。那么这位掌握历史的神的计划的核心是什么呢？是什么历史人物吗？是哪个历史事件呢？如果你到图书馆里面去翻看历史书的话，历史上最重要的帝国王朝是什么？难道是天朝上国东土大唐吗？还是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吗？但是神在他在历史中的作为和他的话语中给我们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因为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帝国、没有哪个王朝可以比得上一个地中海边上的一个还没有海南岛大的一个国家。这个三千年前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偏远的一个放羊的人的王朝，对于这个世界其实是最重要的，并且它会带来全世界的和平和希望。所以当我们在看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看一个小众的中东国家所写的一个三国演义，而是我们在看到创造世界、掌管一切的神的计划的中心。所以这也我鼓励大家，无论你相信耶稣基督，还是正在了解、知道神这样的计划，对于每个人都是同样的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站在历史的正确的那一边。所以上周我们知道，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神已经通过和他心意的王大卫把约柜，也就是代表神的同在的，搬进了耶路撒冷。所以神再次的住在了以色列当中，但是他是住在一个帐篷里面。而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在他的国度稳固之后，这位王突然意识到他受到神那么多的恩典，而这位最尊贵的真正的统治全世界的王竟然都没有房子住，而大卫自己却住在宫殿当中。 所以在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七章三节的时候，大家不要把圣经关上，大卫把他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告诉了先知拿单，所以我们暂时不知道大卫在想什么，但是拿单鼓励他，对大卫王说，你可以照着你心所想的一切去做，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从下面的经文里面也知道，大卫起了这样的一个心，他是要去为神建造一个家，建造一个殿宇。你知道大卫的心思虽然是好的，但是也同样也是符合《生命记》里面十二章关于到达应许之地之后为神建造一个殿的规矩的。但是这样同时不减少在这里一个巨大的讽刺。神通过拿单在第五节的时候对大卫说，你给我建造一个家吗？我是谁？我是在拯救以色列历史中从来就没有要求过要住过殿宇的，你不要觉得你可以为我建造什么，你不要觉得我可以欠你什么东西。神在这里提醒大卫，他才是那个建造者，他才是创造一切的，他在大卫身上实现的，从一个放羊的人到一个牧羊以色列的人，而这些都是神为了他的子民以色列做的。所以神把大卫的意图扭转过来，他说，你给我建造一个殿宇吗？一个家吗？不不不，我给你建造一个殿宇，你知道，我给你建造一个王朝，一个家。而希伯来原文里面我们知道这个词殿宇、王朝和家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都是同一个词，也是同一个概念，所以中文里面家这个概念可能是最可以包括这几个意义的。而再一次的话，我们也看到也被提醒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背后的主角是谁，不是战胜了仇敌有稳固的王位的带来和平的大卫王，而是背后的耶和华在建立这些一切的事情。而神在第八节再次提醒了他的作为之后，他向大卫做出了一个许诺。而这里我们也看到整本圣经里面，甚至也是世界历史里面可能最重要的一段文字，我们也看到他在撒母耳记下里面正好是看到大卫王朝的兴起，而这里也是一段对于撒母耳记一个中心的和关键的一段经文。我们清楚地看到神对他国度的计划，就是神要建立大卫的家，而这一个应许和承诺是有永恒的影响的。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神对亚伯拉罕应许他的子孙会成为一个大国，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于这个国度的应许来告诉我们谁会做王。所以我们现在来一起来看大卫，神应许给大卫什么，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单章上面的这个大纲可以有一个粗略的总结，可以帮助大家之后回来的时候来看。所以神对大卫的应许是有两重的，首先是给大卫自己的，然后会是给大卫的子孙和后裔的。九到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神应许大卫说，他战胜他的仇敌，给他的子民一片稳固的土地，不再有恶人的骚扰和苦待，大卫他这个国度会是和平的。十一节里面他说，我要使你安享太平，不受你所有的仇敌侵扰，并且耶和华向你宣告，耶和华要亲自为你建立一个朝代。不仅如此，我们知道任何的朝代都需要一个继承人，不然再伟大的国度也只能延续一代。如果你想一想秦始皇，你想一想隋炀帝的话，就是这么一代的一个国度。所以神为大卫亲自的应许了一个继承人，并且保证这个国度永远不会中断。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这里说， 到了你的寿数满足，你与你的列祖一起长眠的时候，我必兴起你亲生的后裔接替你，并且我要坚固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我必永远坚固他的国位，并且这位继承人他会比大卫还要伟大。大卫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不会是那位为神修建殿宇的，他的后裔才是会为神修建殿宇的，并且他这个后裔的国度会是永恒的，会是一个千秋万代的稳固的基业。这确实的是神的应许。我们知道历史上没有哪个政权从未中断过，中国的周朝统治了800年，罗马帝国也是相似的名存实亡的，也统治了1800年，但是神却应许大卫的王朝永远会被坚固。而神为了保证大卫的王朝延续，神对待大卫王朝的方式也和他之前对待扫罗的王朝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他们都是属于神的国。神和大卫的后裔的关系也会完全是不一样的，不像是一个上级服从下级的关系，而更像是父亲对待孩子的关系。14到15节里面我们看到神对大卫的后嗣做出的这样的应许，他说，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他若是犯了罪，我要用人的刑杖，用世人的鞭子纠正他，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的扫罗一样。所以神应许大卫和他的子孙，即使他们是犯罪的，他们会得到教训和惩罚，但是神依然不会放弃他们，不会像他弃绝扫罗那样。神对于大卫的家族的爱将会是无条件的。而我们接下来看到大卫如何来回应。所以大卫确实的是在此的完全被谦卑下来。如果你听到从神而来的这样的应许，无论你是再伟大的君王，你都会感觉到受宠若惊。而这里谦卑的王的大卫的回应，也再次的帮助我们看到神才是真正的伟大的那位掌权者，并且他也是信实的。上次我们看到大卫意识到自己完全不配去迎接神的约柜，来带来神的同在。这一次他更加的意识到他自己的渺小以及神的伟大。他听到神的话以后，他在18节回答神说，主耶和华呀，我是谁？我的家又算什么？你竟带领我到这地步。主耶和华，这事在你眼中还看为小事。你也说到你仆人家的未来的事，主耶和华呀，这岂是人常遇到的事啊？主耶和华，你认识你的仆人大卫，还有什么话可以对你说呢？大卫清楚地意识到这真的完全是神的作为，是为了按照神自己的心意，而不是因为大卫配得任何神的恩待。21节我们继续看到经上说，你因自己应许的缘故，又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了这大事，为要使你仆人明白，主耶和华呀，因此你是伟大的，按照我们耳朵所听见的，没有像你的，除了你以外再没有别的事。继续看到23、24节，大卫思想神对以色列的救恩。他们这个民族变成了一个特殊的民族，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以色列一样和神有这样特殊的关系，而这个我们看到就是以色列的神，这位信实的大有能力的神，万军之耶和华在历史上的作为，他选择和以色列人有这样的关系，他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实现历史上的一切的事情。而就如同大卫在28节的赞美， 主耶和华，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可信的。耶和华所应许的事情必然是会成就的，就像他信实的拯救、拣选和恩待以色列一样。那继续我们看到第八章，我们看到神建立了大卫的王朝的各种各样的记号，而我们看到第八章里面所描写的这些事情也和之前我们看到的第六章第五章六节以后的看到也是特别相似的内容。我们也看到这两节这两段经文应该是前后呼应的，然后中间我们看到的这个关键也就是今天的所凸显的神建立大卫的王朝这一个重点。而第八章我们继续看到一个神的国的一个雏形，我们看到神的国是在大卫王朝的统治之下得到了稳定、平安和正义。我们看到每一次大卫王出去征战都是战无不胜的。我们也看到他的描述说他为什么能够获胜呢？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而在八章的十五节，经文也总结了大卫的统治是什么样子的。大卫作王统治全以色列，以公平和正义对待所有人。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段东西好像就是一段历史，但是我们也很值得来思考这对于当初的读者和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来到今天大纲上面第二点，这应许给我们带来的希望。所以对于最初的撒母耳记的读者，今天的经文应该是帮助他们去期待神实现他自己的诺言。他说他要建立大卫和他儿子的王朝，而这位王大卫的子孙会是一位顺服热爱神的，并且是带来和平和正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思考他们当时的境况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很难相信这个应许会实现。对于他们的当时所经历的历史和他们周围的环境来说，听到这样的应许就好像是一个很残酷的玩笑一样，像是你去告诉街上的一个乞丐你明天马上又变成亿万富翁一样的感觉。而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如果我们知道接下来发生的历史的话，他继承了大卫的王位。我们也看到了神的应许在他身上的部分的实现。我们看到所罗门王的智慧和财富超过世界上的一切的人，并且在他的统治之下，以色列变成了无比的繁荣富足的。他也按照应许建立了一个圣殿，但是所罗门也是一样的犯罪的，一样偏离神了。最后圣殿最后也因为外族人的入侵被摧毁。他们接下来看到以色列的历史也是一样的，一位接着一位的糟糕的王充斥着接下来的历史。他们拜偶像，他们行邪恶的事情，他们最终导致以色列的灭亡。我们也看到他们自己可能也是处在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时代，以色列灭亡，神的殿被摧毁，圣殿被亵渎，以色列人自己也是流离失所，成为了奴隶。而他们看到这些大卫的子孙好像都是些犯罪的有限的人，好像他们只看见了应许里面实现的受到人的刑杖和鞭子的惩罚的大卫的子孙。因为以色列和他们的王都因为自己的罪被神所惩罚，但是他们依然是可以有希望的，因为信实的耶和华对大卫的应许，即使是大卫的子孙来犯罪，他也是神对他们的管教，而这些灾难并不代表神的应许不会实现。 他们依然在等待着一位大卫王朝的继承人来完全的建立神的国度。撒母耳记的作者也是要让他们看到耶和华在大卫身上所做的事情，来帮助他们相信那位完全掌握历史的神确实会实行他的计划。所以无论境况是怎么样的，信实的神他的应许，关于大卫的子孙的应许依然会存在的，因为他对大卫的这个诺言是无条件的。所以作者提醒以色列人，神对大卫的子孙的应许是不改变的，神依然会利用大卫的子孙来建立一个公平和平的神的国度。我们知道大卫和子孙同样是犯罪的，而从一个角度来说，只要是大卫的子孙还是会犯罪的人，神给大卫的应许在这里就不会，不可能会带来完全的稳定和和平。所以这里我们要思考一个在看整本圣经时候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的国的计划并不是一次性的就实现的，而是在圣经的故事发展的时候逐步的清晰的，也是一步一步的实现的。我们可能看到这段经文就马上说，哦，这里大卫的子孙的应许，哦，马上就是看到这说的就是耶稣，这对也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看14到15节的话，就会意识到这肯定不是耶稣，因为耶稣并不是一个犯罪的人。而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是更主要的是关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这也是神在他的逐渐清晰的计划里面的一个中间的环节。如果我们看到上面的那个单章上面的下面有个图示，可能会帮助我们来思考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这一个应许的话，其实是为了最终的神的完全实现的计划提供一个样式，来告诉我们神的王、神的受膏者最终会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子孙，他的后裔一样是会犯罪的。在这里虽然看到了神对大卫王朝的应许和对一位和神有如同父子关系一样的王的应许，并且在他儿子所罗门身上有部分的实现，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一位完美的王，还是没有看到一位完全战胜撒旦、完全的来审判和拯救全世界的那一位王。但是这直到我们来看到新约圣经的第一句话的时候，这个局面改变了。我们可以来一起来做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翻到圣经的新约和旧约的分隔的那一页，在我们的圣经1463页，肯定会意识到新约和旧约的比例不是特别的成比例，并不是在中间。我们都翻到这一页吗？就我不会像我们的主任牧师把这一页撕掉，但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是翻过来，我们看新约圣经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再翻到马可福音，同样的1章1节开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最后我们没有必要翻到那里，路加福音的1章，在那里天使对即将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向他显现的时候说，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将要被尊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做王，统治雅各家，也就是以色列，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而我自己也看过一个犹太基督徒的一个见证，他本来觉得啊，这些基督徒的信仰他觉得很不屑一顾，因为这些都是些外邦人在相信的东西，所以他拿起一本新约圣经想看一下这些人在乱讲些什么。但他在他仔细的研读之后，他反而意识到了，这真的是关于以色列的事情，这真的是不能再犹太的东西。他意识到耶稣就是神旧约里面的应许的实现，并且他最后兴奋地大喊说，我找到弥赛亚，他找到了神所应许的这位王，这位受膏者。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耶稣才是真正的实现了大卫的子孙的应许的那一位。而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神对于大卫的应许同样是因此可以给我们盼望的。耶稣基督作王才真正的实现了神对大卫的应许，并且不仅是实现，而是远远的超过了原先的应许的。神对大卫的应许，我们看到在所罗门身上部分的实现了。从一个角度上告诉我们，只要这位王还是有罪的人类，其实都不可能完全来实现完美的神的国，但是这在耶稣身上却得以了实现。如果举个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不是完全恰当的例子，我们想一个父亲如果答应他的孩子会给他一辆车，然后先给了他一个玩具车，我们看到这是部分的实现了他的应许，因为看到一个样式告诉你车是什么样子的，但他最后给了他一辆法拉利跑车，是超过了实现并且超过了最开始的应许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拿起这个单张上面看到这个图示，可以在所罗门王旁边打一个叉，我们知道他其实不是神对大卫的子孙应许的完全的实现，但是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旁边打一个大大的勾，不要打得太大影响你记笔记。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这一位大卫的子孙才是真正的神的儿子，这一位大卫的子孙用自己复活的身体建立了应许里面建立神的殿这个工作，让我们可以完全进入神的同在。这一位大卫的子孙他不会犯罪，反而他要除去世界上所有的罪，这一位大卫的子孙要统治全世界，而不是以色列，不只是以色列，他要拯救来自所有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人。那你可能会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来看撒母耳记，不直接看耶稣呢？其实大卫和整个旧约的历史都是预备耶稣的来到的。神为了耶稣基督的登场，在1000年以前大卫的身上就在为他的国度做准备。神用整个以色列历史来有形的实在的来让耶稣基督到来变成一个可以被理解的已经被期盼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确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确实是说话做到的神，说到做到的神，他确实是掌管历史的神，我们确实的可以去相信他做过的一切的应许，因为他确实是说到做到的。我们大部分人可能现在都觉得，哦，我们需要这样的盼望吗？我们不是都生活在相对安全、物质充足的环境里面吗？我的生活、事业都很顺利、很成功吗？但是如果你仔细思考的话，这样的生活可能也只是世界上1%几的人才有的。而即使在英国这样的一个社会，街上依然是有无家可归的人，而表面的和平和安宁也是被打断的。周一在曼彻斯特发生的那个恐怖袭击应该值得我们来重新思考， 这世界真的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吗？更不要说其他世界上的其他的地方了，朝鲜、索马里、叙利亚，很多地方依然是没有正义、没有食物、没有希望的。再回到我们自己的身边来看，谁敢说自己没有伤害过别人和被人伤害？谁可以说自己不是自私的呢？难道不是充满了不守信用的、不敬畏神的人吗？难道不是充满了痛苦和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必然的死亡吗？如果任何人觉得人类可以靠科技的进步来创造理想世界的话，你只要看一下新闻就应该醒过来。世界的本质是堕落的，这也意味着这个世界的问题需要被解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的话，也只能解决世界的本质，解决罪的问题。所以这也意味着神的承诺对于大卫的国度的应许绝对是一个不寻常的，是一个改地换天的。我们也知道神应许给我们一个完美的国度，他确实会要改地换天。启示录21:3-4，我听见有大声音从那宝座里发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他要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所期盼的国度，而耶稣也是我们所期盼的这一位实现这个国度的大卫的子孙，神的儿子。新天新地在这个图表上面的最后的终点，这个历史的终点，神的整个计划里面的核心，我们会看到就是君王耶稣基督完全掌权、永远作王的一个国度。我们一起来听启示录的11:15。世上的国成了我们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王是谁，我们现在可以去盼望信实的耶和华去实现他的应许。我们可以不把盼望放在这个世界和这的国度和这些国度的领袖身上，而去盼望那位掌控历史的耶和华所立的君王耶稣基督的永恒国度。而我们也可以一同用这位王教导我们的祷告来祷告，说我们求你的国降临，我们可以求耶稣基督，你快回来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世上的国已经成了我们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天父，感谢你帮助我们看到你的计划，就是通过你所应许的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来实现的，也帮助我们真的继续来相信你的信实和你的应许，无论我们周围的环境是多么的充满了罪恶的。主要帮助我们的世界观可以完全的被转变，帮助我们的盼望也是可以在你所应许的新天新地和你的王国里面。主要帮助我们接下来的祷告和帮助我们接下来的讨论，求我们可以用心来思考，受到挑战和彼此来鼓励，和在我们离开之后，我们的生活可以完全的被这样的知识所塑造。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